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这章给我们看到在所殿的使者保罗怎样呢，在亚基帕王面前，在众千夫长和那些个达官贵人面前勇敢的做见证。所以这章的中心也可以说不违背天上的意象，不违背天上的意象。整个这章就给我们重新的温习保罗的一生，从一个罪魁怎样的蒙恩得救，以后他受托被派向外邦传福音，他是怎样的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虽然吃了这么多苦，主借着他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至外邦啊，传到远远的外邦。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见证实在是激发我们一颗爱主的心啊，一个奉献啊，为主传道的一个心智。保罗怎样传道，保罗怎样的受苦，这章圣经几乎都讲到了啊。所以就是给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个一生啊。现在我们看第一节到十五节，第一节到十五节，王前分数大胆见证，这个见证一直到二三节为止。但是我们先看到十五节，我们先看到十五节。这第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先讲到他自己本来是怎么样，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在加玛列的门下，在最严谨的那个法利赛的教门里面受教，但是他竟然被神大大改变，他是一个罪魁逼迫教会的。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样的改变啊，这个见证和二十二章啊差不多相同，是保罗亲自做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九章是作者路加所写的见证，都是关系到保罗啊罪魁怎么改变怎么蒙恩的见证。我们先看第一段，一节到第十五节啊，一节到十五节，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数说，所以亚基帕如同一个主持的一个人啊，前面是菲利斯的介绍啊，菲斯都的介绍，以后呢就亚基帕王主持，准他为自己辩明。所以我们看君王的心真是在神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机会，如果不是亚基帕王很喜欢来听他的分数，而且现在准他为自己辩明，保罗有什么资格，保罗有什么权力能够像这样的一个会场，这么多的千夫长，这么多的达官贵人，这么多的这个领袖们能够做见证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看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啊，亚基帕王愿意听他讲，而且准他讲。于是保罗伸手分数，特别说伸手分数也表明他像讲道的一样伸出手来啊。后面也告诉我们他是带着锁链的手啊，在那里刚强的为主做见证，毫不惧怕。伸手分数也表明他根本不像一个犯人，一个犯人要逼逼挺挺的低着个头，他却是大胆的勇敢的啊，刚强的来做见证。下面第二节，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数，实为犯幸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什么呢？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那这就因为亚基帕王他的专职就是管理犹太的关于宗教方面的事。据说这个希律王所有的这些个分封的王，他们所管辖的这个权力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委派大祭司啊，掌管控制圣殿的财库和大祭司的财产都归于他们管。所以他当然对犹太人的这些个宗教方面的事他是很熟悉的。所以保罗说，我很愿意，我很高兴，我今天能够什么呀，能够在你面前分数，因为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下面第四节，保罗就开始讲到他自己本来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这当中一直到十五节就给我们看到他是经过一个巨大的改变，他现在能够这样，但和他从前相比，那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一个大改变，整个的一个改变。第四节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因为他从小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是个严谨的这个犹太，进犹太教，也是做法利赛人的， 二十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二十二章第四节，二十二章的第三节，保罗就也是在啊，在这个在分述的时候也曾经讲过，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加马列是谁？是公会的著名的领袖，是被人尊敬的敬重的一个教法师，就是个法利赛人的领袖，也是个法利赛人的一个教师，专门教导人来做法利赛人的。他说我是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就像这些个敬犹太教的一样啊。当场的很多很多都是法利赛人，控告他的人就是公会的人，我们这个公会的人就包括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就是祭司长，法利赛人法利赛党也是在公会的成员当中占主要的地位。所以保罗就讲，意思说我从前和你们一样，你们也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所以保罗无论是在二十二章、二十三章，还有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都讲了他自己的过去。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又是进犹太教的人。那意思说，他根本不可能去又去怎么样去信从了耶稣基督。但是呢，神却改变了他，是神改变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的法利赛人是反对耶稣的，从耶稣在世一直到耶稣死，耶稣的门徒都是受到公会的反对逼迫，那他怎么会也变成了耶稣的门徒呢？这不是一个奇妙的神的一个作为。所以保罗要讲出这个作为来。第六节他就讲到他现在受审是为了什么，他说这个目的呢，就是引起他自己的同胞骨肉犹太人，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你们日夜所侍奉那位神，昼夜啊，你们十二个支派所仰望的、所指望的那一个神的应许，也就是他现在的信仰。因为他们指望的是什么？我们看这里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意思说，我和你们是同一个祖宗，我们都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人。是昼夜切切侍奉的神所指望得着的，那得着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旧约里就讲到了预言的将来弥赛亚的国度要来到，这是以色列日夜所盼望的弥赛亚的国度和将来那个复活的盼望，这个在旧约里都提到过，众先知的口中都提到过。所以保罗说，我今天受审就是为了这一个指望，也就是为了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那个含义就是，可惜你们以色列人到现在还不明白啊，还要去反对保罗所坚持现在所传的，而且为这个而受审受苦的，也就是神向他们祖宗所允许的那个弥赛亚的国度要来到啊。所以他说都指望要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指望。所以他提了几遍指望指望，就提醒犹太人不要忘记你们所盼望的，而那一位弥赛亚已经为你们死而复活。所以保罗这个指望就指着神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也包括了基督和他的救恩。所以他说这个指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翻过来看一下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也就包括了这个指望的意思，也就是保罗所讲到的内容。保罗一向所传的道讲的是什么？二十三节我们请大家读一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就是保罗日夜所盼望的，也是以色列所盼望的。可惜他们不认识这位弥赛亚是谁，他们所逼迫的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所以保罗在这里故意的这样讲，指出这个指望也是你们大家所盼望的，我就是为这个指望，为神向我们祖宗所允许的，今天在受审。所以第八点，那个根本的原因什么？就是他们不相信神那个叫死人复活，又有这个盼望，但是又不相信神叫死人复活。所以保罗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是不可信的呢？这明明是可信的嘛，为什么死人那 被神改变。所以一个见证怎么样能够有说服力，一个见证怎么样就有能力，这个能力在哪里？就是他自己讲到个人的经历，我过去是怎样，我如今是怎样，这个转变是神的大能，是神自己的在他身上的一个作为。所以他就讲，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的工具，拿撒勒耶稣的名。那这个拿撒勒耶稣也是所有的公会的人最反对的。那所有的使徒，我们从彼得的事迹当中也看见，他们一再的高举拿撒勒耶稣的名，所以把这些公会人都气恼，要捉拿他们，审判他们，威胁他们，不许他们再提啊，再奉这一位拿撒勒耶稣的名。保罗从前也是如此，从前也是这样。啊，我以为应当是多方的那工具，工具这个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这是保罗自己过去所做的事。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首先，我们就知道斯蒂凡被杀，有扫罗，有他的份，而且他亲自看着那些个怎么样打斯蒂凡人的衣服。他都有份，他都热心在这方面。我在各会堂里，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的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知道外邦的诚意。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大遭逼迫，扫罗继续口出威吓凶杀的话，捉住男女都把他们下在监里，而且把他们逼到各处。所以结果门徒分散，但是门徒分散有神的美意。分散在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第十二节，保罗就讲到他怎么样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就是文书啊，往大马色去，去还没去到呢，半路神就向他显现，半路神就叫他扑倒，半路神就拦住了他。所以神要做工多么容易，我们看他要去大马色，你看他张狂到什么程度，在耶路撒冷捉人都不够，还要到大马色去捉人。结果呢，我们看十三节，王啊，我在路上上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要亮，四面的照着我。所以这个光是大光，这个光是神的光，这个光就是主自己，主就是光，主是世界的光，我们的神也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光一来比日头还亮，日头的光我们常常我们要躲避我们的眼睛都受不了，当上午的时候烈日当空的时候，那个阳光很刺眼的，是吧？连那个空气当中的微尘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太阳的光已经是够亮的，但是天上的光比日头的光还要亮，还要亮，把我们隐而未显的罪，把我们肚子里面的，我们心肠里面的一切的这个都能够照得出来，四面的照着我，就说你无处躲藏。所以逼迫教会的人，那些反对基督的人，那些认为自己对，以为自己义，觉得自己没有罪的人，那些抵挡神的人，就需要这个光。当这个光来到的，叫你四处不能逃避，四面的照着我和我同行的人，同行的人都被照，我们都扑倒在地。在这里讲的详细，我们都扑倒，只是扫罗他自己听见声音，别人没有听见，扑倒都扑倒。为什么？整个这个光下来，同行的人，我们没不知道多少人一块去捉拿人。这一队是什么？是捉拿人的一个队伍，结果都扑倒在地。所以什么力量，什么样的一个权柄能够叫罪魁蒙恩呢？就是在神的光照下扑倒，这样强横，这样自高自大，这样的威胁人，这样的凶杀，这样的残忍，那实在是背后有魔鬼撒旦的权势，被魔鬼所支配。因为保罗他并不知道他所做的不对，他还以为为神大发热心，他逼迫教会杀的人，他以为是侍奉神。你说你怎么能够改变他呢？神的光，就我们现在天天祷告神呐，你的光从天上发出来，四面的照，把这样的人让他扑倒在地。这就是只有神的光能够叫人扑倒，神的光照能够叫人扑倒在地。一个是神的光，第二是什么？主的话，主的话，主的那个责备 面铺道，一个是神的光，一个是神的话。我觉得这两样非常要紧，这个光也是圣灵的光啊，神就是光啊，圣灵的光，宝座前的七灯，七盏火灯，神的光来到的时候，那这个人就要扑倒。他说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用他自己家乡的话语向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这样的反对主，逼迫主，是难的，意思说你是不能成功的，你怎么能用脚去踢刺呢？那只能你自己受伤害。这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用那种刺棍来打牛，刺棍，你牛一踢，你越踢越什么呀，越伤了你自己。那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来抵挡主，逼迫耶稣，你只能自害，只能害自己，伤害自己。所以这就是责备和警告。这是在哪里的话？这是天上的话，这是主耶稣亲自那个死而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我们知道保罗在灵前十五章也讲到，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向五百个圣徒显现，向雅各显现，紧末了也向我显现，保罗讲到向他显现。最可见的是死而复活的基督活活的向他显现，向他说话，有天上的光，而且有对他说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这更让我们看到，所有逼迫教会的就是逼迫主，我们受到逼迫也就是主受到逼迫，并不是我们受逼迫。所以我们求主让那些受逼迫的神的仆人们能够得安慰，你今天受逼迫是主在受逼迫，你是和在基督的这个意思，就是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就是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然下面没有详细讲亚拿尼亚那一段到十五节为止，就是罪魁的扑倒，扑倒给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光和神的话语，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当神的话领导人的时候，真正能够彻底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下面就是他怎样蒙召受托与传道。接下来十六节到二十三节，他怎样蒙召受托与传道。接下来还是这位主对他说话，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也讲到他自己，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后面也讲到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就是保罗所受的蒙召受托，是被神特派，是神特别的显现叫他做执事，而且还做使徒。后面罗马书一章告诉我们，神叫他做使徒，在万国中来传扬主的福音。所以告诉他说，你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所以什么叫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就是所看见的事，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这叫见证所看见的事，主的显现就是他所看见的主的责备，主叫他扑倒，主给他受托，这都是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那个将要指示的事这里没有提，当然了，他到了大马色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以后神界的亚拿尼亚向他说话，也是详细的把这个托付给他。另外将要指示你的事，我想也应该包括他在亚勒伯的旷野三年之久，他吃透书卷，他得到上面来的启示和奥秘，这都是神将要指示他的事。果然神都向他显现，神把福音直接把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中，所以他所传的福音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的人，也不是人教导的，那是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的，这些叫他都能够证明出来。下面第十七节说，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那这句话也证明神叫他传福音是针对的神的百姓和外邦人，一面向犹太人讲，一面也是向外邦人讲，这是他传福音的对象。
所以神说我要救你脱离他们的手，那意思说查士英一定遇到逼迫反对，无论是百姓无论是外邦人，他们对你的危害，就说我要救你脱离他们的手。所以我们看在这里神就允许了，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也提到，神说我也指示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一开头神就指示他要为主受苦，但是神的应许都多么宝贝，神说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所以最近我们连续的读这几章，特别是使徒行传从二十一章以后，多么的惊心动魄，多么的危险啊！这是万死一生，在千钧一发多少危险的时刻，神救了他，神一次又一次的救了他。犹太人埋伏要害他，要杀他，这些个百姓要把他扯碎，他正要杀他，所以多少次神都救了他。下面十八节就是他受托怎样传福音，我们看这里讲到五点，讲到五点，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这个他们显然就是百姓犹太人和外邦人，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所以保罗每一次游行布道都是向外邦，也同时向犹太，因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分散在各地，他无论在哪里，是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也好，是这个路斯德也好，是这个特皮也好，不管哪个地方都有犹太的会堂。所以他先到犹太的会堂讲道，受到反对逼迫他们不要，然后他就转向外邦。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神跟他讲，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保罗是受差受托，那怎么样去传福音呢？下面有五个方面，五个步骤，我们看一下啊。第一，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就我们传福音是叫人灵眼得开，本来都是瞎子，我们不认识主，但世人我们今天都是被世上的神弄瞎了心眼。第一点，叫他们眼睛得开。大家说怎么眼睛得开啊？圣灵的工作，主化的工作，叫人能够眼睛得开，啊，灵眼开。灵眼开的意思就是认识这位至高的神，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灵眼开的意思也是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开了眼睛。第二，不但开了眼睛，还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为什么是瞎子呢？都在黑暗里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在黑暗中。第二步的工作就是把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格罗西书第一章里讲的，你脱离黑暗的权势，被牵到爱子的国度，就是那光明的国度里面，这是第二部分。第三，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不但是在黑暗中，而且是撒旦的权下，那就在撒旦罪恶的捆绑里。有的人拜假神，有被邪灵充满，异教邪道，有人呢这个酒鬼赌鬼淫鬼，撒旦各样的权势之下，要救他们脱离撒旦的权下，能够归向神。归向神才真有光明，所以归向神才得到真的自由，归向神才得到真的真理啊，才能够蒙恩典。这是第三。第四，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归向神的人那一定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因信而蒙赦罪。最后一点是什么？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就是全备的救恩。那最后就是给人一个最美好的指望，一蒙恩以后，属灵的地位就是成圣，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神对保罗的这个允许啊，这个受托告诉我们，就是不限制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因为以弗所书第三章就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呢，六节到八节，保罗明明知道，神给他清楚的知道，深知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和犹太人得以三同，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允许，所以一同得基业，和一切成圣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两节圣经多么清楚，保罗的蒙召受托是非常清楚的，叫他怎样传都告诉他，向什么人传是不分国籍的，是这样的广泛，是具体的怎么做，叫人灵眼得开，叫 呢，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而且因信蒙赦罪，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喜悦。所以以后保罗传道，你看他所的写的书信，都是不外这一些的内容，全备的救恩，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里面，而且能够得到将来的基业，给人美好的指望。下面十九节，我讲了十九节、二十节这两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最要紧的这两节一起读。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就是保罗他怎样面对神给他的重托，他是怎么面对。他现在在这里说话的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一个上了年纪的保罗已经将近走完他大半的路程了，所以他有资格这样讲。他说，故此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回顾他的过去。这时候他已经走完了三次的传福音的路程，三次游行不到，而且已经开始第四次的游行不到。我们知道第四次的游行不到是从二十一章开始，二十一章开始，他到了耶路撒冷，也可以说从二十二章，因为二十一章他到了耶路撒冷，那是结束了第三次游行不到。从二十一章开始，接下来二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八章是他第四次的游行不到，所以他可以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就是前面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这就是神给他的意象，多么清楚。像犹太人，像外邦人，广传福音啊，使他们蒙恩，想使他们脱离撒旦的权势，脱离黑暗的权势，能够归向光明，归向神。那具体的他传道的范围呢，二十节更清楚了。我先在大马色，因为他在大马色蒙恩，他在大马色扑倒以后，经过亚勒伯旷野，他又回到大马色，从大马色出来，他就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他这个这一节圣经讲到他什么一生传道的路线，蒙恩以后他就是按照这个路线来传道，而且这个路线也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最后的嘱托，这个路线就从他自己的那个大马色出发开始，以后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外邦我们看一章八节，主就是这样嘱咐他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保罗就是按照主耶稣所指示的，从近到远一直广传，一直到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这样的保罗，这样的忠心不违背天上的意象，反倒激起犹太人恨死他了，恨之入骨，要杀他。所以犹太人为什么要杀他？就是因为他忠心神的托付，把许许多多人都领到基督的面前，而犹太人正反对耶稣。所以呢，你看看二十一节接下来他就说，因此犹太人在店里拿着我，想要杀我。你说什么原因？是保罗犯了什么罪了？无论对律法对圣殿，保罗没有违犯保罗都是存着无愧的良心，那为什么要杀他呢？那就是因为保罗不违背天上的意象，他忠心传主的福音，完成基督的使命，那就被犹太人恨死。那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背叛了我们犹太教，你去信了那位耶稣，你就等于背叛了我们，所以犹太人就要杀他。但是二十二节我们看他怎么说，他却是得到了天上神的帮助，你要杀你的，他就是得到神的帮助。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再一起念，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这个然而多好了， 你要杀你杀你的，然而我蒙神的帮助。我们看保罗真正是非常的乐观，他没有说我苦死了，我急死了，我怕死了，没有一点这样的口气。犹太人先要杀我，然而神帮助我，这个转的最好了。你不要怕人杀你，今天怕的是你没有转向神，试试你得到神的帮助。那神帮助是帮助什么人？神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要专心靠他，那你不靠自己的聪明，那神说我帮助你，而且直到今天我还站得住，虽然已经年老了还站得住，虽然现在下监了似乎有拦阻，去罗马好像是非常渺茫，也不知道能不能去呢。他今天怎么样？他还是这样满心相信，他还站得住。那我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那就是保罗传福音的对象，不分尊贵卑贱老幼，你是穷人，你是富人，有钱没钱，你是平民，你是高贵的人，今天保罗都要向他们传，所讲的也不外乎这个旧约。他这个话就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旧约，就是圣经的意思，当时这圣经就是旧约嘛。保罗传了半天没有别的，圣经。我们呢，我们也应该这样，除了做见证，就是主的话，就是圣经啊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那就是包括了将来的国度、基督的再来、死人的复活、末日的审判，都包括在内啊。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啊，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他念念不忘，他不是外邦人，哎，总是提上百姓，就是他自己的骨肉。所以保罗所传的道是光明的道，前面也讲过是恩惠的道，是赦罪的道，救人的道啊，也是光明的道，就是走到哪里给人带来光明。这世界充满了黑暗，这世界根本没有光，人心里也没有光，不要说了，连保罗现在面对的亚基帕王、众千夫长这些个有钱有势的人，他们有光吗？他们里面充满了罪恶。据历史记载，那一个这个亚基帕王，他的那个夫人呢，就是他自己的妹妹，而这个妹妹也是个淫乱的不得了。他们哪里有光明啊？他们根本没有光明，充满了罪恶，而且都是臭名昭著，罪恶滔天。这保罗他自己光明，所以才能够讲出光明的道。一个人心中光明，一个人追求光明，一个人走光明的道，所以他才能够怎么？才能够讲出、传出光明的道，给百姓听，给外邦人听。所以全世界都在那恶者手下，世人都犯了罪。你不管是犹太人，你还是外邦人。所以罗马书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不就是吗？罗马书就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外邦人都是罪恶，犹太人也充满罪恶。所以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都需要什么？光明的道，都需要这一个救恩的道。下面我们看啊，这一段结束了，我们接着看最后一段，就是24节到32节啊，这一段啊也是最后一段，这一段就是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的态度。我们看一下他传福音的态度啊，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29节。就可以看见保罗他在这里是怎么样，是站在一个被告，是在为自己分数，但是呢他却是一面讲一面祷告，一面讲一面求神，是一切听他的人今天都要像他一样，就是说蒙恩得救都要像他一样有所改变，只是啊不像他有这些锁链。所以我们看保罗一颗心多了宝贝啊，在最后一段呢更是突出的给我们看到这位保罗啊，他的心就是愿意人人都得救，所以他抓住这次机会啊讲道，而且他这个讲道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从这些个人的对话里面你可以看得出，保罗这一篇道啊讲的这个见证啊，就是以上我们所看的，这就保罗在大庭广众之下啊，在听审的时候他所讲的话是多么有能力。保罗这样分数，菲斯都就大声叫起来了，对保罗说什么？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你看看被人看作是癫狂的。可见的保罗说话的时候那简直是多么的激情啊，是不是啊？那是多么的这个啊大有 有能力啊，像多么的激烈，所以说圣经说他是癫狂的。其实保罗是癫狂吗？所以接着保罗说，菲斯都大人呐、啊，我不是癫狂，我说的话乃是真实明白的话，我一点没糊涂，我也不是发疯。所以就说明了这些人呢、啊，实在是感到保罗所讲的道是蛮有威力的，对他们很大的影响。所以他说你大概是发疯了吧？你这么厉害，你这么样有影响力，是癫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连他的亲人都说他癫狂了。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啊，马可福音第三章21节，连他的亲人都说耶稣在世上传道不顾自己，不顾性命，不顾吃饭，连吃饭都忘记了，没有时间吃饭。所以他的亲人呢、啊，找不到他，捉不到他，所以就说他癫狂了。所以主是怎样，他的门徒也是怎样。所以今天呢，这些人说保罗是癫狂的啊，但愿我们今天为福音而癫狂啊，是癫狂。所以保罗说我并没有，我是说的是真实明白的话。底下他接着就针对这个王了，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就是说明明白白的。保罗做事是光明正大的，讲的是光明的道，行的是光明的事，在各处为主做见证，没有一样是暗地里的，没一样是隐藏的，没一样是背地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仆人，他行事为人是多么光明磊落啊！所以他能够放胆，他不惧怕。叫我们的话，你受审了，你不害怕吗？他不害怕啊！接下来他又问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先知。这个话我们知道。保罗知道这个亚基帕王也回答不出来，为什么？如果说信先知的话，那你怎么不接受这个道理？如果是不信的，说不信的话，那么就要得罪了许多人，许多的这个百姓，许多百姓是听相信先知的道理的啊。所以底下我们看亚基帕王为了逃避保罗所讲的道，所以他就什么？他就是一种拒绝的态度，对保罗说：“你想少为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那个小字大家看，你这样劝我啊，几乎叫我做了基督徒了。但是他还是不肯。你意思说，你不要以为你这么一劝我就能做基督徒了。那实际的意思呢，也就是保罗对他确实很大的影响，但是他还是不肯做基督徒。几乎都叫我做了基督徒了，但是还是没有做基督徒，是吧？所以这些人王呢，啊，在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罪恶啊、自己的那个威严、那个尊严、那个面子，啊，他不敢悔改。但是保罗怎么样劝他啊？我们看29节，请大家读29节。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我们看保罗的爱，没想你们这些人，你们爱信不信？他不是这样态度，说明他一面讲一面在祷告。我向神所求的，你看见没？一面讲一面在求，让我不要白白讲啊！不但你一个人呐、啊，你亚基帕王啊，就今天一切在座的，是夫人呢、啊，是千夫长啊，是巡抚啊，是这些个大官人呐、啊，不管谁，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我是不自由的，你们是自由的。啊、不要像我有这些个锁链，表示保罗是带着锁链在为基督做见证，大声疾呼，被称为癫狂。前面又说他像个瘟疫一样，这些话都说明他多么大的影响力。所以保罗抓住这个机会向王做了见证，在这样一个场合大声疾呼的做见证，也看出了他的心意，向神所求的是什么。我们天天向神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看保罗求的是什么。圣经里很多次都告诉我们保罗所求的什么，他所求的就是人人都悔改，他所求的是人人都得救，他所求的是他的骨肉通道都要信耶稣，是的，这都是保罗所求的。他所求的一切听他的都要像他一样啊，一个都不落下。不管你是有多高地位的人，多有权有势，多有钱的人都在内。所以保罗的属灵的胃口多大呀，是不是啊？保罗所求的是什么？ 他为自己他一无所求，甚至自己还带着锁链失去了自由。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情景，实际上保罗是真正的有自由，而这些人他真正是被罪恶所捆绑。其实保罗不愿意你们带像我一样带锁链，但我愿意你们这个言外之意就巴不得你们这些人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像我一样能够得到自由，得真正的蒙恩得救啊。所以到29节为止是保罗的见证做完了，这就是保罗的分数啊。所以我们看看整个的分数，从第几节啊？从第四节开始，从第二节就开始保罗在讲，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样的啊，为主做见证，讲到自己的啊转变，罪魁的蒙恩，讲清楚的讲明他怎样蒙召受托，怎样传道，怎样一生不违背天上的意象啊，这些个见证都记载下来，今天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下面最后一小段，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那结束了，结束以后就要做出一个决定，那他彼此谈论，这个彼此谈论就是所有的这些个重要的人物，包括王啊巡抚啊来谈论。我们看看他们做的一个什么，听了保罗的建议后，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一个什么，一个印象是什么？我们看，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你看看最后还是见证保罗没有罪。那你犹太人，任你怎么样去恐告，你是做假见证，结果怎么样？结果在这些人的口中竟然说出这句话。以前是巡抚的口里说，现在是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彼此谈论的一个结果，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所以我们这是看见了一个神的仆人，从仇敌的口里，从那些不信的人，从那些个军那些个领袖君王这些个什么首领，在他们的口中都证明保罗没有罪了。所以下面说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如果没有上告于盖撒就可以释放，但是呢由于保罗已经什么要求上告于盖撒，而且27章第1节大家看，菲斯都竟然定规了，这个定规是谁定规啊？实在是上帝定规，扫罗要求不是保罗要求上告于皇上，菲斯都呢也已经答应了，所以现在仍然是什么，仍然决定要不是释放他，而是把他带到罗马成就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当然释放了对保罗也很好了，但是保罗自己怎么样能够去罗马呢？神还是借着他做一个囚犯，人家亲自那把他带上船，把他送到做一个囚犯，把他护送到哪里啊？送到罗马，是多么奇妙啊！所以这一切都是成就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思想啊，主耶稣在他受审的前后，从他被捉拿、被带到大祭司亚拿的院里，一直到他上了十字架啊，他断气以后，整个这个阶段，我们知道也曾经有多次从仇敌的口里见证耶稣是没有罪恶的。所以同样是这样，以后我们查到福音书就可以看到十字架上的强盗比拉多、百夫长，还有最后一个是谁呀？就那个卖耶稣的犹大，都亲口说，我什么呀，我卖了无辜人的，真的，我出卖了，我出卖了无辜的人，流了无辜人的血，就是说在他们的口中都证明耶稣是无辜的为我们受害。今天做主的门徒啊，基督的使徒，我们看保罗也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在这些个人的口里、仇敌的口里、这些个什么呀，审判官啊、菲斯都这些巡抚这些个啊、这个君王的口里，都证明保罗是没有罪恶的啊。所以保罗也有这个权利，作为罗马的公民上告该死。